推迟调升汽车关税，以缓解美中贸易谈判压力。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可能前往北京继续谈判。
香港泛民主派代表团本周访问华盛顿，周三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
英国通讯运营商宣布，将从7月3日开始在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中国公司华为说，愿意与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
5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还是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政府考虑推迟调升汽车关税，以缓解目前美中贸易谈判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表示，可能会前往北京继续谈判。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星期一公布了这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之后，当天美国的股市是大跌。那么同时呢，有许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也应声下跌，包括了福特汽车当天是下跌2.9%，通用汽车跌了3.5%，克莱斯勒当天是跌了2.6%。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他同时也希望也能够对欧盟、日本以及韩国的进口汽车加征关税。那不过呢，根据彭博社在星期三的报道呢，现在为了担心如果一旦加征汽车关税的话，美国的经济可能承受太大的压力，那么包括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这些经济幕僚就这个建议特朗普总统说，先暂缓加征这些其他国家的汽车关税，然后先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谈下来再说。那么预计呢，这个推迟将会推迟180天，那么呢可能会在本个星期之内就宣布这项决定。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的时候就要求商务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来研究对于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呢，这些进口汽车造成了贸易逆差，因此而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此外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则是说，他说呢，汽车之所以对我们整体的贸易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贸易逆差的一半来自某个单一产品，那就是汽车，而我们另外一半的贸易逆差则是来自某个叫做中国的地方。那么相较于这个，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打算要对欧盟进行加征汽车关税呢，其实欧盟方面也已经列出了清单，说一旦美国开征关税的话，欧盟就要祭出反制的关税措施。那所以呢，现在当然美国的这个经济幕僚当然就担心了，如果一旦中国已经祭出了这些反制的关税措施，然后如果欧盟方面还有日本、韩国方面也对美国的商品同时也加征关税的话，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压力，所以呢要推迟对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汽车关税的加征。那么彭博社的分析是说呢，另外是说，如果推迟对这些盟友们的汽车加征关税的话，也可以换来他们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A 当中跟美国能够站在一致的立场上来对抗中国。那么这个推迟汽车关税的消息一出呢，星期三各家汽车公司的股价都应声大涨回来，包括 BMW 大涨5%，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汽车的股价也都回涨。那么此外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也被表示说，他被问到说呢，这个与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他则是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去到北京。我们看一下姆努钦财政部长今天怎么说。
我已经说过，我预期我们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候去北京继续讨论，而且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预计6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习主席，所以总统已经制定了关税，设法借此达成更公平的协议。
是，那我们也知道了，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受到非常大的这个阻碍跟后退。那么所以呢，被问到说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接下来是否有希望或是有信心达成协议，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回答说，我会说我抱持希望，但我不会说我有信心。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白宫的连线报道。
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并于周三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了听证会。目前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再加上近年来北京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美国政界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的侵蚀与人权状况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广东语组记者任静阳现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场听证会。静阳你好。
你好。
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就是你刚刚说的，北京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治，他们的承诺有可能就是就现在已经说一套，但是到未来怎么办没人知道。还有这个过去多年也发生过很多这个中国的商人在香港被从香港带走带回这个中国大陆，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才继续这个法庭的这个程序。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也不要再发生这好像这个肖建华还有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商人的书店的这个被带走的事件再次重演，他们不愿意看到。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没有信心，就这个原因。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由李柱铭率领这个香港泛民主派代表团是在周三在美国的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来进行了作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对，李柱铭在这个听证会上说，现在香港没有这个迫切性来修订这个有关的法律，这样就是英语的时候没有 urgency， 就是这个样子。还有这个他说目前香港的法律已经足够保障香港的这个居民了，还有这到香港的人，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法理的理由来这个做这个修订。还有他在会上就呼吁美国跟这个国际社会要大力的反对有关的这个修例，因为他说美国同中国之间没有这个引渡的条例，但是美国跟香港有。如果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是代表在香港居住、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随时有这个风险会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我们可以听听这个李柱铭他有就有关的情况说的说话。
Anybody in Hong Kong?
在法律通过后，任何在香港的人，包括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85000名美国人在内，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只要当局找任何人提出一份示章，指称你在多年前在中国犯了刑事罪，就已足够。到时香港的法院不能保护任何人，因为法院只能依从当局提出的表面证据。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是，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李柱铭对于是否修改这个法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对于是否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对于在媒体界引起的反响有多大？
媒体就是前香港的记者协会的会长主席麦燕廷，他今天也到这个听证会上这个作证。他说这个法律如果生效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记者在香港的这个运作，还有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消息。因为香港现在已经这个自我审查的这程度已经非常的厉害，我们可以听听他这对有关的情况的这个评论。
Adding to this existing pressures，
除了现有的压力之外，改变逃犯条例将对记者构成威胁，因为它会让新闻界感到来自中国的寒意，使记者和编辑更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并扼杀了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的地位。
As a global information hub。
他还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话，香港的民主可以说是不保。还有这个商业团体啊，这个企业公司，他们在香港的运作也可能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在美国方面哈，国会有没有一些表示说会不会在这个方面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呢？
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Marco Rubio 卢比奥参议员他说，由于香港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会尽快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Ben Carter 本卡登这再度提出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他这个法案可以说是这个现在运行的这个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这个加强版。所以就是说目的是受这因为香港受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干扰的情况下，他要重新确认这个美国对香港的这个承诺。我们可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他的说法。
这就是我将会重新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原因。这项法案是对于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这项立法还对香港或中国大陆负责制止香港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采取惩罚措施。
卢比奥也说，这虽然现在这个美中关系有很多的这个分歧，但是他说这个香港问题不可以边缘化。
那么我们也知道同一个这个香港泛民代表团，他们是在美国时间的周二的傍晚到过白宫，并且与相关的官员进行了会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他们在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二的傍晚见过白宫府这个国家安全会议负责这个亚洲事务的这个资深主任波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就是在跟这个Matthew Pottinger 说有关香港这个立法的最新的情况。波明他从前曾经是在香港当个记者，所以他对香港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也根据这个访问团的这个他们发出的新闻稿说，就是说波明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有关的情况，觉得这非常很重视有关的这情况，所以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问了很多有关这些情况。还有这就是说他这个波明上个月曾经会见另外一个香港的泛民主派的代表团，也是讨论有关同一个题目。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是白宫这个国安会对于这个香港注视的程度就是在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静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谢谢。
好，继续关注香港。除了香港当局提出的逃犯条例之外，香港的自由法治发展近年来日益受到北京的干扰，那么令美国的国会呢也是感到担忧。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情况。逸华。
好的，林森。那么刚刚的新闻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在星期三这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香港问题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这个委员会的两党的成员。那么国会议员也的确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的各个领域的这个发展呢，受到北京日益严重的这种干扰和侵蚀，是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就像稍早的这个访谈当中，我们的记者提到的，国会呢将在下个星期，最快有可能将来下个星期参众两院就会提出有关于这个新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参议方面将会由卢比奥参议员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卡丁参议员所提出。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也同样有这个两党的议员来共同提出。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向这个结束之后，我们也向议员提到说，这个目前的这个香港的现况是否会影响到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对此呢，这个议员也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对于香港的这个现状能够进行一个年度的评估。那么有可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调整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听听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会推出法案，要求香港进行年度评估。我们和香港达成的协议是基于香港持续对法治的尊重。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和香港的关系，而这将对香港与美国做生意的能力造成巨大影响，也将是场灾难。我们都必须很谨慎。
那么在谈到香港现行的这个一国两制受到严重的影响之外呢，我们也向有机会向议员提出询问说，这个目前北京当局相当的这个极力推希望能够推动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本的这个方案。那么对此呢，议员也表示，如果台湾选择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话，那么目前很有可能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未来也有可能发生在台湾，因此台湾人民应该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委员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他们怎么说。
我认为台湾可以看到未来的倒影，无论与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无论中国共产党给你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会给你什么样的未来，他们都不会遵守。
我认为台湾人民应该要很谨慎警戒。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希望发生的事情已经在香港发生了，这些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而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我们还要再观察。
是，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最快的下个星期，国会就有可能会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那么国会议员也在此也多次的强调，有关于香港的这个问题，不应该被任何这个目前美中之间在谈判的事情所被边缘或影响到。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路透社报道，维基百科的发言人5月15日表示，维基百科所属的维基媒体基金会今年4月在经过仔细的内部流量后得出结论，所有语言的维基百科都遭到了中国的封堵。脸书、推特、图片墙等社交应用媒体长期以来被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封堵。中国从2004年起不时封杀维基百科的中文和其他语言版本，从2008年起，除了中文版本之外，对其他语言版本的封锁基本解除，但是有关类似6.4事件、西藏、新疆等敏感议题的文章均遭审查。2015年12月，维基百科全站短暂遭到封杀后陆续被解除。2017年底起，日文随后是维吾尔文的维基百科也遭封堵。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出一个名单，列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科技和工程机构，并且禁止这些机构雇佣或资助的人获得赴美学生或者学者签证。议案在参议院得到了克鲁兹等5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加拉戈尔星期二在众议院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官员也对中国人可能会在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窃取知识产权，甚至进行间谍活动感到担忧。美国一些高校告诫不应过度的反应，他们认为美国需要意识到安全风险，但是承认中国学者和学生能够在美国高校发挥重要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的通讯运营商最近宣布，将在今年7月3日开始在英国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说，愿意与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价格竞争力，但是长期的成本代价高昂。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有关详情。许宁，
你好，卡拉。英国通讯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将从今年的7月3号开始，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这7个城市为用户提供 5G 服务。中国的华为公司设备是沃达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沃达丰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陆续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是中国品牌小米和韩国三星。这些手机都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运作，并在 5G 网络开通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在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数据。公司5月14号表示，愿意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天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说，华为从来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还说，外界对华为与中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是一种炒作。另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给出了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我们来听听刘易斯怎么说。
我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交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和华为进行招标。他说华为给了他们将近90%的折扣。他的原话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我们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想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他们的这一活动。
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以后的更新维护费用可能价格不菲。两名美国官员说，有两名美国官员，也就是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以及国务院负责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为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传达的信息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在网络上与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经验。我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糟糕，华为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漏洞，而且你无法了解这些网络里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在10到15年内积累起来。
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15%，但是正如克雷布斯刚才提到的，这里存在长期的生命周期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成本更高。
除了成本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克雷布斯还提到了华为产品具体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很快地说三点。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许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例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第二是系统更新过程，如果这些自动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因素，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内部威胁。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试图打消有关华为的安全顾虑。他说，英国就是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不会影响到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情报分享，但是英国也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为公司多次表示，它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也不会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将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为禁止与中国华为的生意往来铺平道路。这项行政命令将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该法案赋予总统在回应威胁国家安全的紧急状态的时候管制商业活动的权利。美国相信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公司的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周一一致否决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的计划，并表示将重新审查此前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许可。美中贸易争端影响到了美国农民，玉米、大豆等作物正遭受关税挑战。美国军方正在加强在中东的武器库，以应对伊朗的潜在袭击。
阿拉巴马州参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几乎完全禁止堕胎的法案，并把该项法案移交给了共和党籍州长。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调成汽车关税来缓解目前美中贸易谈判的压力。此外，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可能前往北京继续谈判。香港泛民主派代表团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英国通讯运营商最近宣布，将在今年的7月3日开始，在英国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与此同时，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说，愿意与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
美中贸易争端影响到了美国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玉米和大豆作物正遭受关税的挑战和其他供应商日益激烈的竞争。
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美国农民不仅关心他们今年能否获得最低收入，也担心贸易战对农业的长期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了解的行业。
生活平淡无奇，对于爱荷华州弗洛伊德市的帕姆·约翰逊来说，关税打破了这一切。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泡上一壶咖啡，然后我来到电脑前查看谷物价格在一夜之间的走势，通常让我心里一紧，因为谷物价格一直在下跌。
约翰逊和他的丈夫是农场世家，自豪的第6代农场主。和许多农场主一样，他们正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经济状况。
我们要勒紧裤腰带。
美国的农场主们可能面临连续6年农业收入下降的局面，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却在上升。美国国会是否会支持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中国对美国谷物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影响？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让短期担忧转变为长期恐慌。
我们听说市场恢复要等到2025年，我认为这就是最具杀伤力的一点。已经造成的损失有可能修复吗？
比如他的儿子本·约翰逊接手家族农场的时候，要如何修复的损失？
所有的农场都要受其所害，达成和繁荣是有区别的。
约翰逊一家感到与美国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之间的断层正在拉大。随着政界人士对农业所依赖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具敌意，这一断层进一步加剧。
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贸易，这和任何你想要尽可能多的顾客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意赶走顾客，让我们感到沮丧。
贸易对于两党都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我真的很沮丧。
帕姆·约翰逊说，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因为特朗普的贸易立场，所以没有投票给特朗普总统。
说我是关税专家，说贸易战很容易打赢，让我担心。仍然有很多农民支持特朗普总统。我认为在我们展望2019年的时候，更多怀疑的种子正在种下，而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而要想把这些事情做好，通到尽头的希望之光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暗淡。
撇开政治不谈，约翰逊承认他家族事业的成功与美国成功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
我不想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些贸易努力中失败，我们都需要他能赢，这样我们就都能赢。
这个赢，他的儿子说，不会来得太快。
我们已经错过了大豆出口旺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太迟了。虽然永远都不会太迟，但现在能赢就太好了。
在谈判继续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积极制定新的经济援助计划，帮助农民度过持续不断的贸易风暴。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荷华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目前是陷入了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是上调到了25%。
而经过修订之后，中国在5月13日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清单加收关税，其中包括大量的食品类产品。此举也引发了从美国向中国进口食品的商家的担忧。
亚洲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中食展5月14至16日在上海举办。从美国向中国进口食品的展销商说，他们对贸易战引起的关税上涨表示担心。一些商家说，加征关税受影响最大的是美中两国的消费者。
因为贸易战，我们的业务减少了近30%。作为公司，虽然我们受到影响，但我们可以选择向其他100个国家出口。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消费者，两国消费者都因为价格上涨而受到更大的影响。
中国本次对食品类产品中的一些种类的牛羊肉、天然蜂蜜和多个种类的果汁等加征25%的关税，对去壳花生、口香糖、发酵粉等加征20%关税。加征10%的关税对象包括了冷冻马铃薯、玉米淀粉等。由于食品订单从与供应商交涉到制造，然后运送到中国港口，再到零售商上架，有一段前置时间，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生产者目前暂时还不会感受到切身之痛。
我只能说，任何一个措施、政策的措施对行业的从业者的影响，其实都是有滞后性的。很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美国的从业者，比如说种植户，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一些现象会的出现。
食品商希望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尽快获得解决。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增高，有部分是我们厂家自行吸收，然后还有我们下游的渠道，包括经销商、包括零售商，他们都自行的吸收一部分的成本。我们增加了25%，从15%到40%增加25%的关税，但是我们并不会完全反映在市场零售价，还是很大的一部分用我们自己的预算，然后透过跟下游的经销商、跟客户大家共提时间，共同把相关的成本去做吸收。对，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还在苦撑的在这块市场，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抱持着希望啊，说这个争端能够赶快解决，让市场的价格恢复平稳。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星期三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使命受到了过多的关注。美国军方说，两艘美国军舰上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经过。
李产森上将早些时候说，几十年以来，美国海军的行动一直如此，并没有在最近显著增加。中国谴责上星期美国军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南熏礁和赤瓜礁附近进行了美国所称的无害通过，宣称这个行动侵犯了中国主权。
美国军方正在加强其在中东的武器库，以应对伊朗的潜在的袭击。
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举措？而伊朗的威胁到底在哪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显示实力，对伊朗发送明确的信号。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阿灵顿号航母将加入四架 B-52 战略轰炸机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行列，进驻波斯湾。在情报机构发现伊朗在地面和海上有可能威胁到该地区美军驻军之后，美军要求部署以上军力。
很重要的一点是，伊朗要明白针对美国公民或其利益的袭击将受到适当的回应。
一名高级军官说，威胁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商用船只上装载军事硬件，以包含导弹。然而一名反伊斯兰国联军的高级军官持不同看法。
你看到任何威胁了吗？
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没有看到伊朗支持的势力威胁增加。
在简报会后，美国军方说，反伊斯兰国联盟副指挥官的说法不符合美国和盟军有关该区域伊朗支持的军队构成威胁的可信情报。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人员目前高度警惕。
如果能够采取有限的手段进行回应，我们就会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如果做得过多，我们可能会面临战争。
有个官员说，美国不希望打仗，但是会保护美国军队。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欧洲则是敦促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的升级。
欧盟希望保留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华盛顿则是对其实施要求，退出这项协议。欧洲国家惧怕伊朗在穷途末路时采取的行动将对在该区域造成危险后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战斗机从地中海上的美国阿拉巴马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前往中东地区。除了海军打击群之外，几架 B-52 轰炸机抵达卡塔尔的美国空军基地，这是为了对付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伊朗对美军构成威胁的明显迹象。
那么问题来了，伊朗将如何回应？他们如何让美国知道，如果你持续施压，我们将做出回应？如果这是他们反应有误，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失控。
欧洲国家认为目前风险非常高，他们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抵达布鲁塞尔后向他明确表达了这一看法。
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而敏感的时刻，我们认为最应当采取的态度，最负责的态度，就是双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防止任何军事冲突升级。
华盛顿在去年退出了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分析人士说，截止目前，欧洲敦促伊朗继续遵守协议，等待特朗普政府作出回应。
我们上周看到，美国对这个政策的可行性大幅施压，而对伊朗施压导致他们要违反协议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基本上是强调了欧洲不能再采取模棱两可的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紧经济制裁。印度是伊朗石油的一个主要进口国，但是在美国进一步制裁之后，印度本月停止了购买石油。伊朗外长周二访问新德里时发出这样的警告。
很不幸的是，美国非常不必要地加剧紧张局势。我们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沃特林说，与伊朗的任何冲突都会很快扩散到整个区域。
这对伊朗是一个区域战争，也就是说，调动他们在黎巴嫩、在伊拉克的资源，并实施弹道导弹袭击。
欧洲担心会爆发这样的冲突。欧洲目前夹在中间，一方面是美国盟友要求他们放弃核协议，另一方面德黑兰警告此举可能导致其恢复核项目。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阿拉巴马州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几乎完全禁止堕胎的法案，并把这项可能是美国最严格的堕胎法案递交给该州的共和党籍州长。
共和党控制的阿拉巴马州参议院以25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规定，在女性怀孕的任何阶段为其堕胎都是重罪，最高可判处99年监禁或终身监禁。唯一的例外是，当怀孕严重威胁到妇女健康的时候，堕胎可免受处罚。参议院还否决了把因强奸和乱伦而怀孕当作例外。支持者说，这项法案的目的是激起法庭诉讼，促使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议1973年的一项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这项裁决在全国范围内使堕胎合法化。
要我说，你最好非常谨慎地处理你想要推翻的事情。你认为总统任命的法院会推翻1973年对罗伊对韦德案的判决？相信我，这是有先例的。这些人会首先遵守宪法，之后才是坚持政治党派。
共和党籍州长凯·艾维的发言人表示，他在有机会彻底审查法案的最终版本之前暂不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多个州的反堕胎人士正在美国的最高法院新保守派法官的鼓励下寻求挑战堕胎合法化的途径。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和乔治亚州已经通过法律规定，一旦检测到胎儿心跳则禁止堕胎，这一般是在怀孕六个星期左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警察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城市。
市议员周二以八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禁令。这项禁令是一项内容更广泛的法案的一部分。该法案要求旧金山各部门要获得监管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继续使用或得到面部识别技术。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在没有安保的情况下保持安全。我们有很好的警察，但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这项立法试图达到这种平衡。
这项法案禁止市政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但不禁止个人、企业或联邦政府使用这种技术。在旧金山的几场激烈的听证会上，隐私倡导者与公共安全支持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旧金山是 Twitter、Airbnb 和 Uber 的总部所在地。支持这项禁令的人表示，面部识别技术不仅存在缺陷，而且对公民权利构成严重威胁。反对者称，警方需要科技的帮助来抓捕罪犯。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法国美术家莫奈的一幅油画星期二拍出了$1,000,000+的高价，打破了印象派作品价格最高的记录。莫奈的这幅油画是他著名的干草堆25幅作品系列之一，竞拍价格是超过了$1,000,000。负责这幅油画交易的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说，这是印象派作品价格首次超过$1,000,000，这是莫奈作品至今拍出的最高价格。
干草堆系列作品描写莫奈的邻居在法国吉维尼收获小麦的场景。这些作品被广泛赞誉，捕捉了光线的变化，对印象派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星期二拍卖的这幅作品是该系列中为数不多的几幅由私人拥有的画作之一。这位买家目前还没有透露身份，他在与其他5位买家的竞拍中最终胜出。10年，细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就在美台双方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掀惊涛骇浪。
美国之音纪录片《惊涛拍案40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对他父亲的回忆，细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的故事。
藏在我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何路有路，难道亲
在台湾不台湾，欢迎爱台湾去新台湾。
It's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怕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回首美台关系，这40年来可说是经历了惊涛骇浪。1982年，里根签署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对台湾提出6项保证。1989年，老布什任内爆发天安门事件，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捩点。1995年，李登辉访美，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
台湾 experience.Basis peaceful political change on the foundation of stable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美国甲中国关系遮密切啊，尽量无爱互我去嘛。但是可能有学校长呢，一直主张嘛，主张要互我去嘛，所以就去找我甲你讲的。但是普林顿联盟反对哦，但是呢，一旦就是国会啊答应，所以我到国会会长，国会加些人来飞机场来欢迎我，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爆发。克林顿派遣尼米兹号与独立号航空母舰巡弋台湾海峡。
Q1 双击，那个中共炮飞弹来修理，不要修理台湾嘛，对不对？有这个代志本身，所以啊，美国啊，所谓就是派航空母舰按日本的又不是个航空母舰。来台湾啊，修理中国才跌点去啊，对不对？啊，迄阵子我足强啦咧，你中央对台湾有啥物法度，对不对？我发声反对中国的飞弹，根本咧拢假爆的，假搞的。
1996年，李登辉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开启台湾民主化。2000年，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当然，在2000年，阿扁啊要来参选总统，迄当时中国的总理朱镕基嘛伫选前3天来讲，
给中国人嘛。
极其歹毒，没有好下场。
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
安尼文攻武赫，不会来，不会啊来。但是呢，阿扁啊，甲咱李前总统，拢总无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拢总有这个机会来当选台湾的。民选第一位加第二位的总统。
We went to RBNs and they were just so exci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we were there when it was clear that he had won. People were just going crazy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you had a Taiwanese president.
但 台湾伫威权加勇民主这条路唔是讲遐尼好行。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这个解除，
所以未来台湾会当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会当国会全面改选新市长的民选，到最后总统会当直接由人民来投票选出。
尽管说我们
低头自卫，拢总有美国的因素，所以台湾的民主化是美国政府安尼难到下手。若要讲一句较俗语的话，就是左三思。
2000年，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然而陈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导致美台关系陷入紧张。
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单讲，台湾甲对外的中国一边一国，得爱分得清楚。
2005年，北京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有意借此与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分庭抗礼。
草案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条件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08年，马英九上任，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张，缓和两岸关系，并举行历史性的马习会。
马习会啊，马习会，我消息出来以后，美方就表示欢迎。等到开完了，我们的专机回到了台北，一个小时之后，在美国华盛顿有6个单位，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国会的各种党团，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在这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对不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是敌人嘛，我选择美国就要跟大陆为敌，我选择大陆就要跟美国为敌。可是我们在这里做到说，我们跟大陆这个进行最高层次的会晤的时候，美方反而表示支持，而且我们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将近5天，跟大陆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大家相互提醒对方，我们要跟老美打个招呼哦。
同时，
对，同时，结果崔天凯跟沈女巡几乎是同时打电话给苏珊·双城，就是国务院哎这个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欣慰。我们跟美国来说的话啊，那么他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国防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样呢，我们跟大陆也要发展一个和平的关系，才不会呢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重量轻，制作成本低，更容易送入太空。美国学者正在利用美国宇航局的资金开发一种充气机器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是路易国王，
他是一个由 Neobotics 设计的充气机器人，所以我们设计了所有代码和控制器上传给他，让他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移动。
研究人员表示，他可以到达搜索和救援的棘手地区，帮助老年人或残疾人，甚至为太空卫星服务。
我们的软机器人研究是要制造出对人类安全的机器人，可以和人或者任何你担心会损坏的东西放在一起。
杨百翰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着眼于实用性的充气机器人。
我们使用的软机器人材料是织物，内部有点像自行车轮胎，里面有一根管子，有不同的充气室，有一些用来构建机器人的结构，有些用来让它们移动。
因为路易国王是可充气的，它可以平折便于运输，这引起了 NASA 的注意，并将他们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放进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所以对 NASA 来说这很有用， 因为如果它体积小，重量轻，就更便宜，更容易把它送上太空。
路易也不太可能会受损，导致无法再使用，因为它的表面是软的。
所以如果你想捶打或者试着把东西组装在一起，很多时候这是很危险的，他们会打破机器人的装置，会伤到机器人自己。我们不担心一个充气机器人会这样。
杨百翰大学的研究小组说，除了研究之外，他们还想利用路易来促进小学的科学和技术教学。
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够帮助运动障碍患者的软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工作，因为在你的孩子或其他大人身边，它也是很安全的。
研究人员称，路易国王天生是安全的，他们的目标是让他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但他们也表示，要让这项研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美国之音阿拉巴塞迪华盛顿报道。
捷克的一个创新公司改变了人们看待光线的方法，他们通过捕捉和改变光线来更有效地利用光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捷克公司改变了我们对光束的看法，他们找到了使用全息图的新方法 3D 全息图，这可以把图像投射到唱片上，这也可以用来制造艺术品，会随着观看者的眼球移动而改变。使用纳米技术的微小镜片让这个捕捉并控制光线的技术成为可能。马丁乔托夫说，这能够在一片塑料片上大量产生光束。
We are making the optics much smaller than the classical optics.
我们制造了比传统光束小得多的光束，与此同时这些光束更加精确，因为我们能控制每一个光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来自 LED 光源的所有光，或者说大部分光，然后将这些光精确送到需要的地方。
比起传统的 LED 灯，新技术产生的光束更像是能够发射高度聚集光束的电脑屏幕。
街道照明时，有时候一半的光照角度会照射到不需要的地方，比如人们的眼睛、房屋或者是灌木丛，但你需要的只是确保光能够照亮马路。
就像这样，这种镜头能够将光束投射到需要的地方，这样能够减少光污染并节省金钱。
So what this allows the consumers or the
这让顾客或者是使用这些灯具的人能够减少不需要的灯，从而节省能源，或者是将更多的光源用在需要的地方。
这种印刷技术让该公司能够将微小的安全全息图刻在任何材料表面上。
So that we are using very highly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我们使用非常复杂的仪器，主要是电子光束刻印，这一光束源就像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我们能够在金属薄片上雕刻，制成良好的安全印刻来保护护照、签证或者是钱币。
Security features that are used for protection of passports, visas, banknotes.
这些全息图目前被用在约20个国家的护照和货币上。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5月13号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之际，据香港媒体报道，当天稍早呢，中南海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对美国报复，而不是定于一尊，由习近平说了算。与此同时，会议决定从6月起展开全党自上而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贸易战的隆隆炮火是否动摇了习近平的党内地位？不忘初心思想教育能否保住习近平的基本盘？贸易战对中国政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将就此展开讨论，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